章，逾越节。按犹太人的习俗，12岁是幼年与青少年分界的年龄。希伯来男孩满了12岁，就称为律法之子，也称为上帝的儿子。他享有领受宗教教育的特别机会，并有义务参加神圣的节期和礼仪。耶稣在童年赴耶路撒冷守逾越节，正是遵照这个风俗。约瑟和玛利亚像其他虔诚的犹太人一样，每年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当耶稣到达法定的年龄时，他们就带他同去。以色列人每年按例守3个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上帝吩咐以色列的一切男子，每逢这些节期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朝拜他。其中守节人数最多的是逾越节。许多散居国外的犹太人都来过节，巴勒斯坦各处的犹太人也蜂拥而来。为了路上有伴，并求安全起见，旅客常结成队伍，妇女和老年人骑着牛或驴，走在险陡多石的路上，壮年和青年人则大都步行。过逾越节时，正当3月底4月初，遍地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沿途有以色列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古迹，做父母的就在路上向儿女讲述古时上帝为他百姓所行的奇事。他们用诗歌和音乐来消遣旅途的劳顿。最后，耶路撒冷的城楼再望了，于是众人就同声合唱以下的胜利诗歌：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逾越节之礼是从希伯来人立国之时就开始遵守的。在埃及为奴的最后一夜，正在没有蒙拯救迹象之时，上帝吩咐他们准备立时获得解放。他曾警戒法老，将有最后的惩罚降在埃及人身上。上帝指示希伯来人要将眷属聚集在自己家里，将被杀之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然后将羔羊的肉用火烤熟，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上帝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到了半夜，埃及人的长子都被击杀。于是法老送信给以色列人说，起来，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从此，希伯来人就从埃及地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了。耶和华上帝吩咐他们每年要遵守这逾越节。他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所以以色列民族要世世代代传颂这奇妙的拯救。逾越节之后，接着就是7天的无酵节。在这节期的第二天，以色列人要将这一年地里出熟的果子大麦一捆献在耶和华面前。这些仪式都是预表基督的工作。以色列人从埃及得拯救，是罪人得蒙救赎的例证，这就是逾越节的真意。被杀的羔羊、无酵饼和出熟的果子都预表救主。在基督的时代，大多数人对于逾越节的遵守已经退化到徒具形式的地步了。但是 对上帝的儿子来说，这节期却具有何等深长的意义啊！耶稣平生头一次看到祭司执行庄严的仪式，也看到燔祭坛上流血的牺牲。当香坛的烟云在上帝面前缭绕上升时，他和其他敬拜者一同跪下祷告。他看到逾越节重祀中一切动人心弦的仪式，日复一日，耶稣更清楚地看出其中的意义。每个动作都好像与自己的一生有关，他心中生发出新的感想，他沉静而全神贯注，似乎在研究一个重大的问题，救主使命的奥秘正向他展开。他默想这些景象，不禁心夺神怡，不知不觉他已不在父母身边，而只想单独在一处。逾越节的重祀结束之后，他仍然在圣殿的院子里流连，及至敬拜的人离开耶路撒冷时，他就留在后面了。这一次，约瑟夫妇来赴逾越节，也是为了让耶稣与以色列的大教师们取得联络。虽然上帝话中的每一细目耶稣都遵守了，但他却不符合拉比们所传授的仪式和惯例。他们希望引导他尊重这些有学问的人，殷勤地注意他们提出的条件。但耶稣在圣殿中受了上帝的教导之后，立刻将所领受的传给了别人。那时，在圣殿旁边有一间房子，是专供办理宗教学校用的。这是仿效古代的先知学校，这里有做导师的拉比们和他们的学生聚在一起。少年耶稣也来到这里，他坐在那些饱学之士脚前，听他们的教训。他以求知的态度向他们提问，以便引导他们注意圣经的预言和当时所发生的预指弥赛亚降临的事。耶稣表现为渴求认识上帝真理的人，他所发的问题意味着一些久已埋没的深奥真理，他们是与人类得救息息相关的。他的每一个问题都显明这些拉比们的智慧是多么的狭隘和肤浅，也给他们一个神圣的教训，并将真理放在了一个新的角度上。拉比们谈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要以奇异的神迹高举犹太国，但耶稣却提出以赛亚的预言，问他们那些指着上帝羔羊受苦受死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博学之士反过来问他一些问题，他的应答使他们非常惊奇。他以儿童的谦虚态度背诵圣经的话，并发挥出一番深刻的意义，是这些智慧人从未想到的。他指出的一连串真理，如能被人遵循，就会对当时的教会发动一场革新，并唤醒人们对于属灵事物的深切兴趣。及至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能有许多人预备好接待他了。拉比们知道耶稣并没有在他们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然而他对预言的了解却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在这个富有思想的加利利少年身上，他们看出很大的希望来，他们想要收他为学生，把他造就成为以色列的教师。他们想负责教育他，觉得这么一个独特的天才必须受他们拉比式的训练。耶稣的话已经感动了他们的心，他们从来没有从人的口中受过这样的感动。上帝想要将亮光赐给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而他们所采用的是能感动他们的唯一方法。傲慢成性的拉比们 不屑于向任何人请教。如果耶稣摆出教训他们的架势，他们必轻视不听。但如今他们却自鸣得意，以为是自己在教训耶稣，至少是在拷问他的圣经知识。耶稣表现出少年人的谦恭礼貌与温良柔和，解除了他们的偏见，他们的心门便不知不觉地敞开，来领受上帝的真道，圣灵也向他们说话了。拉比们不能不看到，自己对于弥赛亚的期望是没有预言为依据的，但他们却不愿放弃那些素来鼓舞他们奢望的理论。他们以圣经的教师自居，怎肯承认自己对圣经有误解呢？他们彼此对问说，这个少年没有学过，怎能有知识呢？这时那从天上来的亮光正照耀在他们黑暗的内心，但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时约瑟和玛利亚正困惑焦虑，惴惴不安。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耶稣，也不知他已经留在了后面。那时犹太国人烟稠密，从加利利来耶路撒冷朝圣的旅客数不胜数，离城的时候又那么混乱。约瑟夫妇在路上和朋友熟人一起快乐的旅行，使他们没有注意到耶稣已经离开。直到傍晚停下来休息时，他们才发觉那常在身边帮忙的孩子不见了。起先他们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所以还不怎么着急。他虽然年幼，但他们绝对信任他，希望到了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像平常一样来帮忙。可是现在他们在同伴中找他，却找不着，于是恐慌起来。一想到早在耶稣裹在襁褓里的时候，希律王要谋杀他的事，他们的心就战栗不已。这时他们满怀着黑暗的凶兆，悲愤地自责起来。他们找耶稣，一直回到耶路撒冷。第二天当他们挤在圣殿敬拜的人群中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绝不会听错，因为没有别的声音是那么严肃，那么诚恳，又是那么悦耳。约瑟和玛利亚在拉比的学校里找到了耶稣，真是大喜过望。可他们还是忘不了自己的忧伤和焦虑。耶稣回到了他们身边，他母亲便以责备的口吻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似乎不明白他的话，于是他举手向天，面容发光。他们惊异地看见他脸上的光辉，耶稣的神性透过人性闪耀出来。当约瑟夫妇在圣殿里找他时，曾听见他和拉比们谈话，并且惊讶于他的提问和应对。耶稣的话引起了他们一连串的思绪，使他们毕生难忘。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的这句问话对约瑟夫妇而言是满含教训的，但约瑟和玛利亚却轻忽了自己的工作。天父把自己的独生子托付给他们，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圣天使为了保全耶稣的生命，曾指引约瑟的道路。耶稣是他们所片刻不该忘记的，他们却把他忘却了整整一天。而当忧虑过去，他们非但不自责，却反倒将过错推到耶稣身上。约瑟夫妇把耶稣看作自己的孩子， 这原是人之常情。他天天与他们同处，在许多方面，他也与别的孩子相同。要他们察觉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们在救世主面前没有珍视这天赐的福气，因此就陷入了危险之中。失落爱子时的忧伤和耶稣话中隐含着的温和责备，都是要将约瑟和玛利亚所受委托的神圣意义铭刻在他们心上。耶稣在回答母亲的话中，第一次显示他明白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在他降生之前，天使曾对玛利亚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玛利亚曾将这些话存在心中，反复的思索。不过，他虽然相信他的儿子要做以色列的弥赛亚，但却不了解他的使命。耶稣现在所说的话，他也不明白。但他知道，耶稣已经否认自己与约瑟有血缘关系，并声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并非不顾他与地上父母的关系。耶稣和他们一同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家里，在他们劳碌的生活中帮助他们。他将自己使命的奥秘藏在心中，顺服地等候那命定开始工作的时间来到。在他认识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之后，他承认自己同拿撒勒这一家庭的关系有18年之久，并履行了他作为儿子、兄弟、朋友和公民的义务。耶稣在圣殿中认明他的使命之后，就避免与群众的接触。他希望安安静静的与那已经知道他生平秘密的人一同从耶路撒冷回去。上帝的原意是要借逾越节的礼呼召他的子民脱离世俗的挂虑，并以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奇妙作为提醒他们。上帝要以色列民从他的作为里看出自己从罪恶里得蒙拯救的应许。被杀羔羊的血怎样保护了以色列的每一个家庭，基督的宝血也要怎样拯救他们中间每一个悔改之人的灵魂。但他们必须因着信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才能靠着他得蒙拯救。表号性质的仪式之所以还有价值，就在于他向朝拜者指明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上帝要引导他们对基督的使命做虔诚的研究和默想。但是当离开耶路撒冷时，大多数人过于注意旅行的兴奋和彼此之间的交谈，便将节期中所目睹的仪式忘记了，以致救主也不愿和他们同行。约瑟夫妇与耶稣一人由耶路撒冷回家，耶稣希望用有关救主受苦的预言开导他们。将来基督在独楼地受苦时，还想着要减轻母亲的忧伤，而现在他已经开始为母亲着想了。玛利亚将亲眼看见耶稣最后的惨痛，所以耶稣希望使他明白他的使命，以致当他的心被痛苦刺透时能经受得住。这一次耶稣离开他，他伤心地寻找了3天。当耶稣为世人的罪献上生命时，玛利亚要再度失去他3天之久。而在他从坟墓中出来以后，玛利亚的忧伤又要变为喜乐。但是如果玛利亚能明白耶稣现在要他注意的经文，他岂不更能受得住目睹基督之死的惨痛呢？如果约瑟和玛利亚借着默想和祷告，将他们的心思专注于上帝的事，他们就会认清所受委托的神圣意义， 也不至丢失耶稣了，因为一天的疏忽，他们失去了耶稣，以后需要耗费三天焦急不安的寻觅才找到他。我们也是如此，由于闲谈恶语或是疏忽祷告，我们也会在一天之内失去救主的同在，过后也许要费许多天伤心的寻求才能找到他，才能得回所失去的平安。因此我们在彼此交往时务必谨慎，免得忘记耶稣，不可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过日子，而不注意有没有耶稣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全神贯注于世俗之物，而忘记我们永生的希望是寄托于上帝时，我们就使自己与耶稣和天使隔绝了。人若不愿有救主同在，或觉察不到他的不在，圣天使就不能留在他们中间。这就是自命的基督徒时常灰心丧志的原因。许多人参加宗教聚会，从上帝的话中得到了鼓舞和安慰，但由于疏忽了默想和警醒的祈祷，就失去了天赐的福慧，并且发现自己比未曾领受时更为缺乏。他们时常感到上帝苦待了他们，却看不出过错乃在于自己。他们既然将自己与耶稣隔离，就把他荣耀的光辉关在门外了。我们应该每天用一个小时来默想基督的生平，将他一生的事迹逐一加以研究，让我们的想象力把握住每一幕景象，尤其是他临终时的变故。如果我们能够如此详尽的思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伟大牺牲，我们对他的信心就必更加坚定，我们的爱心也必振奋起来，并能更加深刻的被他的精神所感化。如果我们要最终得救，就必须在十字架脚前学习痛悔谦卑的功课。我们彼此交往，就能互相造福。我们若真属于基督，我们最甜蜜的思想也必集中于他，我们必喜爱谈论他。而且当我们彼此诉说他的爱时，我们的心就会被神圣的感化力所软化。我们若仰望耶稣基督品德的荣美，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